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来读以斯拉记七到十章。首先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啊，第七章开始说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讲过波斯啊前面的四位王的顺序啊，那亚达薛西是最后一个王啊。那亚达薛西年间有一个以斯拉啊，有一个以斯拉，以斯拉是文士，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亚伦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血脉当中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是从第六章到第七章中间啊，你大概算一算就知道，这是以后圣殿建完之后，到了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这时候已经过去了60到80年啊，60到80年，所以你才理解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啊。然后有一个以斯拉，以斯拉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五月啊，他要到耶路撒冷。那他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他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定制啊，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好，以斯拉是个文士，我前面讲是个重要的文士，他是非常熟悉啊耶和华的律法。第六节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这说明什么？说明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被掳巴比伦，但是神仍然保守他们中间有人啊存敬畏上帝的心去学习啊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所以以斯拉是个通晓神律法的人，然后他被神感动要回到耶路撒冷啊，不仅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行，还要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去教训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如今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甚至于重建了圣殿，神也在圣殿当中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更要明白耶和华的律法，因为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作为耶和华的百姓，身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去行啊。那么以斯拉要回到耶路撒冷，那这时候呢特意在这里讲到亚达薛西王赐下来的谕旨给以斯拉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神感动亚达薛西王为以斯拉的这次回到耶路撒冷大大的开绿灯啊，不仅供应金银啊财物很多的物资啊，然后还是让各方的人都要配合啊，配合以斯拉这样的一次那个回到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而且这里讲到啊，以斯拉啊要照着第25节啊，在第七章的25节，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所以你看上帝的能力啊，上帝可以使用一个外邦君王的口啊，使用一个外邦君王的口去吩咐上帝的百姓要明白并且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去行，若不这样去行，就要被定罪，就要被致死，被抄家啊。所以啊，我们看到神的这样的旨意何等的奇妙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王完全的支持的情况下，以斯拉刚强壮胆啊，就回到了啊耶路撒冷。与他一同回去的还有啊，有一些祭司啊，也有利未人啊，他们在亚哈瓦河边上宣告禁食啊。那么以斯拉也非常的有信心，他说啊，就是他们宣告禁食，求神能够使他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带了非常多的金银啊，非常多金银是有大家奉献或者是王赐给他们的，为了分别为圣归到耶和华的殿当中，这些金银是很大的数目啊。我们你知道银子就有650塔连德，银子650塔连德是22吨啊重的银子，所以他们一路上带着非常多的金银，其实是很容易遇到盗贼，很容易遇到强盗，所以他们在亚哈瓦河边上宣告禁食祷告啊。然后22节，以斯拉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 其实王是可以派兵来保护他们的，但是他说我求王派兵呢，其实是我的羞耻，因为我的神必定会帮助我啊，他的能力和愤怒必定会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他一定会帮助一心来寻求他的。那么神的手确实帮助他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然后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啊，也把随身带的这些金银器皿也交接给圣殿的祭司利未人手中啊，让他们归到耶和华殿的府库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以斯拉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而当他回去之后啊，第九章第十章是重点啊。第九章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时人、耶布斯人、亚摩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前面讲时间，这时候离前面第一批被掳归回去重建圣殿的以色列人已经过去了60到80年，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那里定居下来。但是等到以斯拉回去之后，众首领就过来说，这些回来的以色列民和包括祭司并利未人，他们大大的得罪神。怎么得罪神呢？他们没有离绝这些迦南七族的人。好，这里特别是注明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时人、耶布斯人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迦南七族的人啊，包括摩押人、亚扪人、埃及人。然后他们不仅没有离绝他们，而且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说明他们已经又一次的效法外邦人行可憎的事。可憎的事就是拜他们的偶像、拜他们的神。而这一切原因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啊，神的国民与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好，所以我们知道大乌利王的年间圣殿落成，公元前516年圣殿落成，以色列人大大的欢喜。但是从这时候到亚达薛士王年间，到以斯拉的这时候年间过去了几十年，他们又一次的重蹈覆辙，又一次的没有分别为圣，而与当地的那些迦南人神的仇敌混居啊，与他们通婚啊，因着与他们通婚啊，就沾染他们拜偶像的罪。而以斯拉听到这时候呢，就惊惧忧闷啊，撕裂衣服不算，还拔了头发和胡须啊。那文士是啊，要留很长的胡子，不能剃的啊。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的跌坐在那里啊，然后非常的难过啊，忧闷，非常的难受，惊惧，非常的恐惧啊，因为这些都是出于敬畏神的心，所以他就向神祷告啊，抱愧蒙羞，我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就是我们以前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罪恶甚重，以至于我们和君王祭司都被掳外邦列王，然后都被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如今70年过去了，神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可以逃脱的人回到神的圣所。啊，能够让我们复兴，能够神没有丢弃我们，叫我们重建神的殿，但是我们却仍在这个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行污秽啊！如今这个地已经满了污秽啊，又一次满了污秽。原来这个地被安息了70年，但如今这个地又再次满了污秽。我们回来之后，因为我们与那些人通婚啊，但是其实你吩咐我们是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的。这个他们是谁？就是迦南七族，就是迦南人。这些人是要被完全灭掉除尽的啊！但是我们不仅没有这么去做，反而像我们的列祖一样重蹈覆辙。难道这样的教训啊，我们还受得轻吗？啊！所以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情，你仍然保守我们，但是你保守我们得以逃脱，这出于你的公义，出于你的怜悯啊！如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所以以斯拉就祷告、认罪、哭泣啊！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人来站起来对以斯拉说啊，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是有指望的，我们还是可以悔改的。这个指望是在于神仍然是应许我们，我们若悔改认罪转向他，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与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按律法而行。 啊，以斯拉你要刚强壮胆，这是你当办的事。所以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他第一件事情不是召开律法学习大会，第一件事情是要召开休妻大会啊，休妻大会。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来纠正以色列人当中最大的违背律法之事啊，违背神的命令之事，就是与那些啊神的仇敌行淫乱。所以召聚所有的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啊，那日正是9月20日啊。你看这个圣经的启示，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战惊。这时候他们知道恐惧，知道战惊了，因为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到大雨滂沱当中。这时候祭司说，你们有罪了啊，你们有罪了啊。祭文以斯拉就神差派以斯拉来，就是来做这样的事情的，再次来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啊，神的百姓，他们有罪了。他们的罪在哪里？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的罪恶。现在当向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啊。然后众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啊。这样的话，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曾经在西奈山下啊说，阿们，我们必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去行。在约书亚面前说，我们必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去行。如今他们国破家亡，被掳归回了，他们要再一次的说，我们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去行。神仍然保守他的百姓愿意悔改转向他。当然有一些人提反对的声音，但是后面详细列出了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人的名单，都记载在圣经当中。这个并不是审判他们拿出来示众，不仅是这样，而且是告诉给我们听，这些人都一一的悔改认罪回来了。这些是神保守的，神赐给他们心，愿意让他们休掉这些外邦的女子自己的妻子，并且离弃把他们所生的儿女单单分别为圣，来归给耶和华。好，以斯拉记是非常重要的啊，神的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差遣以斯拉这样一个通晓律法的文士回到耶路撒冷啊，因为以色列百姓不仅需要圣殿，更需要的是耶和华的律法啊。感谢主，他们需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去行啊。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下面我们会读尼希米。